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速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师姐。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部电影小短片，名字叫《暴雪南风》。
对，一方面呢，是因为假期咱们刚刚结束，还没过十五呢，年咱们还没有过完，所以本期节目聊点轻松的电影故事，哎，赏析一部玄学术数成分比较浓的小短片。另一方面呢，我们过年刚从东北回来，咱不得聊聊东北的事儿嘛，是吧？毕竟作为一个东北女婿，这个，
对，而且这个片儿吧，表面上看是算命阿姨帮别人改命改运，对吧？但实际上，其实它的底层深处想表达的，我感觉应该是因果循环和轮回。所以说，还是挺值得拿出来聊一聊的。
对，其实咱们如果仔细的去研究一下，或者去看一看这个短片，它从整个的服化道来说，这个再结合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啊。它定位是在东北偏远乡村的一个这个小地方哈，这个地理坐标，其实我们也可以合理推论，电影讲的不只是算命大师帮人改命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出马大娘帮人改命的故事啊。这个阿姨，
大姨，
对，这个大姨十有八九是出马的。
对，
而且这个短片虽然只有十几分钟啊，挺短的一个小短片，但是呢，电影里面的这种场景布置呀，一些细节的处理真的是挺好的，挺考究的，应该也是找了比较了解这方面民俗术数的人，有一些专业指导啊。尤其是男主角的八字，其实在剧里边也直接说出来了，我们简单批算了一下，感觉比较符合这个人物的特性和特征，对得上号，所以我感觉也有可能编剧或者是导演吧，也就是先定好了人物故事剧情什么之类的，然后再专门找人算了一个合适的男主角的生日时辰。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俩马后炮了。
对，当然这谁也说不准啊，毕竟我们也不是导演是吧，也不是剧组里的人。
对，
不过接下来我们就会从玄学术数和电影故事的两个角度，哎，去剖析一下这部电影，并且引出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小的思考和讨论了啊。
对
啊，当然没有看过这个片子的朋友们也不要着急，我们在这个悬而未决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中设置了关键词，只要回复数字20240221，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就能获取影片。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百度或者是 B 站去搜索暴雪南风这四个字，就是电影的名字，也是都有资源的。反正呢，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是没有完全看明白，哎，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配合本期节目，哎，去卡点儿，或者说配合我们的 show notes 截图，去这个听着节目的同时也看一看这个影片，没准对于你们去理解这部影片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小小的烧脑。那我们先来概述一下故事的内容，从故事的角度咱们先来展开一下。其实它的剧情结构是特别简单的，十几分钟就讲了一个场景里的一个事儿。简化到极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个人到算命阿姨家里找她算命化解灾祸，就是这个事儿了，但是呢，这个导演最后留了一小手啊，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究竟故事影片里的这个因果算命的老阿姨有没有去介入承担，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还是需要观众朋友们自己去思考一下，会比较有意思啊。电影的一开始应该是设定在了一个大年夜里，此时此刻一位算命的阿姨正在屋子里听着收音机做着针线活，挺有大雪封山的东北特色啊。广播里在播放天气预报，这个时候那个广播员说，有一股寒流正在向东北地区移动，而且会在未来覆盖整个东北地区，之后的几天预计这股寒流也会对南方造成一定的影响。这块其实是个小伏笔啊，可以大家留意一下，把东北和南方用天气预报联系了起来，而且还有时间的先后顺序。这个看完全片之后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好，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突然拍响了阿姨家的大门，于是这个阿姨就随手关掉了收音机，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细节需要去注意一下，也是翻转伏笔的一部分，就是虽然阿姨现在放下了针线活，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时候她并没有直接起身去开门，而是等了几秒钟，让外面的男人继续叫了几声门之后，她才起身去开门。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补充的镜头，就是说， 镜头交代了一下阿姨面前桌子上有一杯水，这杯水没有在冒热气，这个也是一个小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为后面的翻转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让它情节变得合理了。
谁呀？
是陆一家吧？
这么晚了不看事儿了？
你给我看一下吧，我来一趟挺不容易的。
之后呢，在这个男人的再三央求下，过了一会儿，陆姨才起身给他开了门。他俩进到屋里后，镜头也给到了陆姨家的一些陈设和布局。哎，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如果看一下 show notes 里的截图或者电影，明眼人一看，或者说是像我们这样的从业者一看嘛，接触出马人比较多的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出马老阿姨家里的布局，非常的典型。在这儿我补充一个知识点啊，一般东北出马老阿姨啊，虽然不敢说是100%，但是我感觉也有10之5-6他们都信佛。
对，
所以呢很多人家里就会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来供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 show notes 截图里或者是这个配合影片看啊，陆阿姨家里的供桌上主位中间供的是啥呀？释迦摩尼的一尊佛像。
对，
这个没啥问题。释迦摩尼的左边分别是弥勒和千手观音，右边呢有一个是普贤，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底下坐骑是啥呀，六牙白象啊，他这个普贤坐骑嘛。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一共五尊，他这个中间那个不太敢认，有点看不清，有点像地藏王，但是呢就没有西藏，所以不太敢确认。但是在这些佛像后面的墙上，就是供桌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幅非常大也是最显眼的一幅画像，是观音菩萨的画像。大家要注意这个画像，它也会在后面起到多次推进剧情发展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
对，
另外呢他家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是其实表现的不多，只是在一进门的时候两个主要的角色和这个地方有一些互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为啥我们确认他是出马的人呢？因为一般出马的人他如果要去看事儿的话，他家里一定是会有啥神龛去过供奉这个自己的仙家的。而且陆仪进屋之后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给神龛里边自己的仙家去上香，
属
于比较讲究一个人。
嗯，
而且呢就是一般出马的人如果他非常讲究的话，每个人来问事儿的时候都要上香的。但是其实有你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如果这个人他比较忙呀，从早到晚一直在接咨询的话，人一直不断的话，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人能看见他上香的情景，是吧？后面就看不到了。而且这个时候男主角他也是一个老手，一看就不是第一次问事儿。为啥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上面发现，这个男主角啊，他也是比较懂规矩的一个人。他从兜里掏出了几百块钱，但是这个钱他没有直接给这个阿姨，而是压在了香炉旁边。老手懂规矩。为啥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民俗里面说讲出马的是吧，是因为啥才能看事呢？是附体的小动物。这个钱实质上不是给这阿姨的，是给谁啊？是给上面那些小动物的。所以呢他压在了香炉边上啊，
对，
没有直接交到阿姨的手里，也是对阿姨的尊重吧。不过呢前期的几个问题阿姨其实看上去也没有动用到上面的人。主要是看八字啊，这个起卦呀和现实里也差不多是吧，就是混着用。我用一部分意识流的，用一部分物质流的，就是交替轮回用嘛。当然除了这两处神像之外，这个陆姨家里边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神仙，还有第三处神像就是一尊财神像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比较憨态可掬，而且惹人喜爱是吧，它是夹在佛像和仙家的这个神龛之间的。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场景上来看，就整体上很好的还原了东北出马老阿姨家里的环境布置。如果你去东北农村亲身体验一下出马的感觉是吧，基本上
线上就可以感受了。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布置。所以剧组还是挺用心的。而且一看这个老阿姨就是比较出名的，家里比较干净是吧，
对，
比较整洁，而且这些这个道具也都比较上档次。比较出名，应该是十里八村有那么一号的人啊。但是就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小遗憾小疑问，或者说叫小问题吧，不知道是剧组故意为之还是道具确实不太清楚这个规矩。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三处神像的设置啊， 其实神仙也是有一些等级之分的，我们其实之前在某一期节目里应该是讲过关于家里供神佛的一期节目、
嗯、
就是说神仙也是分天上地下的是吧，
对、
有一些等级的上仙的位置应该是在最高的地方的，因为它最尊贵，
嗯，
啊，比如说这些佛菩萨啊，我们按理说出马仙儿是属于地仙儿的，某种程度来讲它可能和这个土地爷呀啊他们是一类，他们是一类、
嗯、
其实从高度上讲应该出马仙他供的仙家的这个位置要比佛像要低一些才对，但是呢大家可以从电影里面去看到或者圣斗士截图里面看到它的布置啊，有一些高低错落的原则可能有一些不太对啊，
嗯，
当然我觉得也可能是导演碍于场地限制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吧。那而且还有一点，胡三太爷胡三太奶一直也没露面那个神龛里边他一直蒙着一层红纱啊，还有就是佛像的摆放他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不符合规则或者是常规，这块也是个小遗憾。但是民俗的东西嘛，普遍也没有一定的100%如何如何的准则，可能很有可能也是剧组的一些条件限制啊，或者我就找不着合适的道具了，
对，
是吧，那可能就摆成那样了，
或者是他可能去考察的时候那个阿姨确实就是家里这么布置的。
对，而且很有一点可能是为啥我觉得他可能是有意而为之呢，因为东北的出马仙的那种老阿姨们啊、
嗯、
尤其是在农村里面的老阿姨，虽然他信佛，但是呢他对一些这种理智或者是叫这种仪轨的东西
嗯
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嗯，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会凭借一些民俗上的做法再去摆这些东西，
对，
哦，啊，还有这反而成了100%还原真相了，是吧？
嗯，
也是挺好的，所以他不好说是有意而为之，还是说这个，不小心摆错了啊？
嗯，
好，我们话说回来，剧情到这儿之后继续发展，他们进屋之后呢，陆仪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刚刚讲了，他去上香了。陆仪在点香的时候，这时候镜头扫到了墙上的一个挂钟，挂钟你仔细观察可以去发现，这个时候它是静止不动的。上面的时间是5:55，静止的。这块其实也是为后面翻转埋下的一个伏笔，大家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上完香之后呢，陆仪坐定到了椅子上，面对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大的那幅画像啊，长舒了一口气之后呢，闭眼定了定神，睁开眼睛就问道：“
报一下生日时辰。”“
85年12月7号。”“
阴历。”“
阴历10月26。”“
属牛的呀。你几点生的？”“
大概5-6点。”“
同一天生的不是一个时辰的命都不一样，这玩意可不能瞎说。”“
早上5:30左右吧。”“
卯时啊。”
这块呢我们就有了男主的八字了，一打眼儿我们一看排出来啥庚辰日柱啊，而且身有点偏弱，对，魁罡，金魁罡容易被激怒、
嗯、
身弱的金魁罡、啊、
嗯，
很容易怒啊，埋下伏笔了为他的命运啊。而且呢你可以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夫妻宫自作的是什么，庚辰日柱自作一个偏印，
嗯，
哎，夫妻宫做偏印那就是话少有苦情啊，啊，所以婚姻可能也不太幸福，是吧？虽然整体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差，但是呢遇到不好的大运流年也是容易有事的啊，其实就和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是一样的。这个八字我们后面会详细的拆解去聊啊。我们继续回到剧情里面，陆仪在这个时候也算是拿到了男主的八字了啊，哎，就是我们也算是拿到男主的八字了，陆仪是正好拿到了。于是呢他就问哎，你想算点什么？男人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一点点犹豫，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男人其实已经想好了，
对，
什么都想好了，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说我要问孩子啊，心头肉直入主题嘛，现在所有的牵挂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啊、
嗯、
其实这块也展现出了一点陆仪的实力和江湖套路。哎，我们要分开说呀，该是实力是实力，该是套路是套路，
对，
一个是说八字上看确实能看出这个男的他容易生女儿嘛，
嗯
啊啊，当然也可能是陆仪开天眼了，这个就不管怎么说了，他确实是有一定水平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后面那句话呀，妥妥太江湖味了。他是这么说的：“挺文静个孩子呀，梳俩小辫儿吧。”哎，这么一说，我跟你说，我就 这句话的经典程度和父在母先亡的经典程度是一样的，
嗯
啊，江湖套路的经典程度，当然也可能是他职业习惯吧，反正你说了一句就要带一句啊，有的时候你去地摊上或者是外边，啊，江湖派老头是吧，就愿意这样。
行，我得学着点。
哎，这个就叫啥呀，啊，就叫兴家尖嘛。
对，
哎，一句这个带义理的正常的推论，一句啥呀，江湖套路，
嗯，
是吧，这个挺
说俩小辫儿。
他知道是个女孩之后啊，小时候基本上都是挺文静的，
嗯，
说俩小辫儿。
我就不一样，我小时候剃的是圆寸。
那你比较厉害呀，你这属于独树一帜的。当然这个也可能是职业习惯，反正我感觉是导演一定是去东北找过出马老阿姨或者是这个盲派老头老大爷算过几回，把他们给这个导演自己说的话都用在电影里了。啊，很有可能。我一听我就乐了，肯定是那个啥，这个找算过啊。当然了，陆怡还说了一些其他的短语，除此之外尤其是他说出了一句这个电影的核心，核心是啥呀，就是他说，
嗯，
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在南方工作。
嗯，
哦，说完这些这个男人一句也没有反驳，只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就问啥呀，到底是在南方的哪个城市。
对，
哎，陆怡回答就说，
孩子也太小了，这么远的事儿不好说。
那我要去南方你看行吗？
你去干啥呀？
嗯，打工呗。
想啥时候走？
今天晚上就想走。
这个时候要算细节的问题了，八字是看不出来的，八字肯定看不出来他今晚会不会走，会不会有人影响他，所以陆一这个时候起卦了。
卦象上看还真不好走。
为啥呢？
我看有两个挡道的，你呀，啊，应该有个关口。一个是你亲近的人，另一个嘛，还挺强势，一直压着你。
对。
男人说完这个对之后，陆怡立刻抬眼，啊，来看桌上这三根香。哎，这块陆怡就开始用啥了？一个这个很经典的手段，看香。
嗯，
哎，出马的阿姨也经常会用看香这个手段啊。而且这个时候外应也来了，香当时他一看就掉落成了两短一长。
嗯，
三根香，香灰一掉，两短一长啊。故事到这里也就来了第一个电影的小高潮，就是陆怡盯着这个香看了看之后，缓缓开口说，
这两个人啊，还在吗？
注意听，陆怡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了第二个外应。屋子外面的鞭炮声啊响起来了。第一个外应是啥，我们刚才说了，香掉了，掉香了。可以把这块理解成为，他理解成这个三根香掉香了，理解成为三个人一长两短，短了两个。啊，第二个外应鞭炮声，它就像枪声一样，就是这个男的开枪梆梆两声打死了两个人。后面台词其实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这个时候男人的心理防线基本上也就崩溃了。因为触及到男人最真正的最根本的源头性的一个问题，他解不开的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时候男人还是强装镇定回答道，
我在了。
你到底想问我点啥呢？
我还有多少时间陪着我女儿？
一分钟，一年，都有可能。
只有一年了吗？
我不好说。
帮我破一下。
你把事儿都做绝了。
是他们把事儿做绝了。我堵着他们两次，在床上。忍不了了。
他们罪不至死。
他用枪指着我的头。
欠的债都得还。我帮不了你。
我欠的债我还。就是女儿太小了。实在放心不下。求求你帮帮我。
听到这儿，男主叹了口气，他其实心里明白，欠的债都要还，自己种下的因果自己就要背上这份因果，但是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嘛，自己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女儿。然后这个男的还是继续央求陆仪，看看能不能帮他渡过这个关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镜头就给到了陆仪和观音画像，他们同框，陆仪虚化，然后变焦，变焦聚焦到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画像上。前面我们说了，整部剧神像摆放不太规则，差点意思，这个画像的摆放也不太合规矩，但是呢，它也比较需要我们去注意一下，因为它能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看到这儿，说句实话，如果你对面坐了一个杀了两个人的人，你扪心自问，这个放在现实里，我是感觉给搁哪个人都不敢轻易再帮他化解了，反正我是不敢啊。而且我肯定，就如果是面批啊，一定已经这个惊慌失措了，手里已经准备要打110了，你知道吧？
还好还好，还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啊，对，还比较重情义啊。但是我相信陆仪也有那么一个瞬间在抉择这件事儿，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转念，陆仪虽然犹豫了一下，但是因为他已经了解了男人之所以做出这些事儿是有前因后果的。还是动了啥呀？恻隐之心，这个镜头表现的都特别好，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从陆仪身上对焦到了后面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身上，这个镜头，菩萨，观音菩萨就代表的是慈悲嘛，就说明陆仪动了慈悲之心，啊，当然这个恻隐之心也是一个命理师最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啊，所以呢，最后陆仪还是帮了这个男人做了一个化解。化解的方法就比较民俗了，就是很常见，喝符水。
对
啊，画个符，正转三圈，反转三圈，然后烧掉，放水里，你喝是吧？然后这个陆仪就说道：“
我保你还有9年时间，会有机会再和你女儿见面。”
话音刚落，大家以为可能这个要圆满温馨收场了，突然咚咚咚。一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男人立马紧张地把手摸向了衣服的口袋里，他想干啥？想掏出那把杀人的枪，但是就在要拿出来的一瞬间，他就被陆仪一把按住。陆仪拍了拍男人的肩膀，冲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这么做。这个地方最后的高潮反转要来了，镜头缓缓推向一开始静止的钟。当这个镜头逐渐清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时钟此时此刻依旧是5:55。这是啥意思呀？就是刚才其实所有的事儿，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没有真实发生，因为时间是已经静止凝固了的。此时此刻时钟下面的钟摆在最后高潮的时候才继续恢复了摆动，时间才重新流动了起来。随着敲门声再次响起，镜头继续推动，陆仪此时忽然又变成什么样呢？依然在 桌子前面坐着针线活，收音机依然是开启的状态，回到了电影短片刚开始时候的场景。
也会被寒冷笼罩，那么这场暴风雪呢将会在今晚登陆本市，也希望听众朋友呢注意自己的。
这次陆一没有问门外敲门的是谁，但是他在放下针线活的时候手背不知扎了一下，流了点血，然后他就伸手看着手指凝神了一会儿，啊，当然这也是结尾处最后一个外应了，这个外应好像是在提示什么呀，提示他不要去开门。
嗯，
他在起来这一瞬间被扎了一下嘛，是吧，而且这个时候镜头也交代了一下，啪叽他就切换到了什么观音的画像上了，其实是不是也在暗示这个外应是观音给到的。
嗯，
啊，然后就是镜头一转，现在门外敲门的人我们知道是谁了，就是刚刚来算命的那个男人。这儿是不是大家就有点懵了，是吧啊，然后这个时候呢画面里面的钟已经转到四分钟之后，镜头里的水汽，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开始桌子上面那杯水它没有热气，这时候也开始冒热气了。然后呢外面的男人，哎，就是来算命那个人拍了许久之后发现屋里没人开门，最终放弃然后离开。哎，可是就在他离开的路上走着的时候，他的前方突然开始放起了烟花爆竹向天称帝。虽然这个男人现在看上去一脸什么都不知道，是吧，但是这些声音和场景我们感觉好像都似曾相识。爆竹声，
讲的好悬疑啊，
是吧。你看这其实到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对，
就是只听我这么说，如果大家没看过片子可能有一点没理解，看完片子也可能有点没理解，我帮大家去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看下来把线索一捋，你们看看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在电影一开始那个男人敲门的那一瞬间，陆仪他已经啥了，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了。就当然 也可以说是学会大六刃来人不用问啊，或者他也可能是出马开天眼啊，反正我就不管他是用物质流还是意识流那一趴了，就是说在敲门的男人敲门那一瞬间，陆仪坐在屋子里已经通过自己的某一项技能看到了接下来几分钟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
嗯，
有点类似于之前我们所讲的，就是比如我们第几期啊，很早之前讲奇门遁甲那期啊，就是说你此时此刻来人了，你用奇门遁甲起了一局，你在观察的时候看似好像是在看奇门的盘面，但其实这个时候奇门的天地人神四盘它代表的是啥呀，你起局这一时刻瞬间凝固了世界万事万物的宇宙物质状态。
嗯，
哎，万事万物都凝固在你这一个天地人神四盘上了，哎，这个期间时间它是没有流动的，而且通过这个凝固的物质状态你就能推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起因你都看到了，
嗯，
结果就需要你去推测了。
对，
所以呢来人不用问嘛，是吧，然后我们说后面电影从六点啊，这个五点五十五到六点之间这五分钟发生的事儿，其实是陆仪通过不管是术数手段还是意识流手段看到的推测到的，并没有真实发生。
对
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影片的最后听到第二声敲门响起来之前，这些电影画面都是陆仪对于开门这个行为发生之后结果会怎样的一个预判推测，等于导演把陆仪大脑里的画面，哎，过了一遍电影拍出来给大伙儿也看一下，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开天眼的这个环节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对，而如果真的是事情按照陆仪预测那个方向发展，去发展的，那男人一敲门陆仪就来开门，然后把男人领进来，然后批算一番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谈谈心，是吧，那这个时候第二声敲门声就不是这个男人在敲门了，就是警察在敲门了，
嗯，
陆仪就没有办法完成他对于这个男人的承诺。什么承诺呀，保你九年，
嗯，
见到你女儿。
对
啊，所以电影里面此处第二声敲门其实就是回到了电影开头的第一次敲门的时间点。
嗯，
就好像时间凝固了一分钟没变一样。哎，陆仪因为他知道他算出来他推测出来了，把音凝固下来了，我一看这个音就知道大概果是啥样了，一旦他开门这个男人就走不了了，所以呢，啊，故意就不开门等了四分多钟，是吧，让男人错过了这几分钟的时间，六点警察赶到之前他因为敲不开门他就自己走了，
提前走了，
提前走了。陆仪用自己的 不介入他人的因果，是吧？改变了他人的因果，
对，
最后保住了这个人九年的时间，
嗯，
让他逆天改命去见了见自己的女儿，
对
啊，你觉着有没有可能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对，还有一种情况，大家觉得是因为，前边是真实发生的，后面是逆天改命了，就是又重来了一遍。
啊，平行宇宙了，
平行宇宙了，
可以啊。
嗯，
男人敲门的那一瞬间就触发了第二条时间线，平行宇宙一个交叉选择，是吧？
嗯，这个脑洞也挺大的
啊，也有可能啊，都开放式结局嘛，这就大家自己脑洞去想了。
对
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个短片里面，虽然它很短，但是各种术数手段都有用。
嗯，
意识流的、物质流的啊，起卦、批八字、看外应、看相，都涉及到了，类型还是挺丰富的。
嗯。
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玄学博客，是吧？泛玄学文化频道，那我们就先来细说说这个男人的八字吧，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重头戏。
嗯，连时辰都给了。
对，这个比较重头，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电视剧，不管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这个漫长的季节也好，哎，还是那个港片命案也罢，
嗯，
能给到你真正的时辰，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嗯
啊，当然我记着命案里边其实是给了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男主角的八字的细节里边也能看出一些个人命运的端倪。他是啥？1985年12月7日卯时，他说5点半，是吧？排出来是啥呀？乙丑丁亥庚辰己卯。
对，
哎，刚才咱们其实就提到了，其实一打眼庚辰日柱，然后身偏弱的金魁罡就容易被激怒。
而且压不住，
哎呀，这个魁罡啊，他就怕身弱，是吧？
嗯，
容易上头。啊，然后夫妻宫他又做了一个偏印，婚姻中话少有苦情，所以整体看，那感情确实是容易出问题，而且本身魁罡感情也容易出问题啊。
嗯，
虽然整体他的八字不算是多差，但是遇到不好的大运流年也是容易有事的。如果我们按照2020年电影上映的流年来看，2020年是什么年呀？啊，疫情的第一年是吧？
嗯，第二年，
第二年庚子年，哈哈，走的是甲申大运啊。这男的大运流年和原局干啥了？申子辰呐，三合水啊，合出来是水，是他啥？我生者为食伤啊，伤官太旺了，而且还有一点点啥，因为他本身有点身弱，
嗯，
所以有那么一点点水多金沉的相，水多金沉，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吗？我忘了。
嗯，
就是在讲这个取向的时候，水多金沉其实有一个相啊，那可能是在课程里讲的，我忘了，记不清了。就是容易干啥呀？容易坐牢，水多金沉啊，就被困住的那种感觉。伤官旺加水多金沉，伤官伤害的正官，客官呀，官非加水多金沉坐牢，就挺危险的，而且容易铤而走险的一年呀。他再加上这个本身流年里面来了啥呀？又来了一个庚金，乙庚来争合。哎，这反正流年你也是容易发现这个被绿的可能性啊，从而爆发，是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其实如果他不是感情出问题，也有可能是啥出问题啊？
钱财上的
财务，对，财务危机也是有可能。
嗯，
压垮这个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啊。反正大概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流年容易出问题，而且极有可能是一些行非官非之类的。
对，
就是庚子年。
嗯，
所以也差不多，从这儿也能对上，对吧？
是。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着很有可能是2017年的时候婚姻就已经出了问题，或者说他老婆当时应该就会有了别人，因为2017年的话丁酉年，对吧？丁酉年的话本身就是劫财的年份，劫财的年份地支里面又把他夫妻宫里面的这个辰给合走了，就是夫妻宫里面的这个人给合走了，那就是老婆被别人给带走了，所以说。还挺危险的一个象，
哎，这个年份是吧？而且其实男主角他也说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逮着过两回了。
嗯，
也就是说，咱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呀，可能这四年里边他的婚姻都不太太平了。丁酉是2017年吧？
嗯，
2017、2018、2019、2020，
隐忍了好几年，可能第一次在、
嗯、
第一次逮住，可能是好几年前想说，哎，改变了，结果哎。又发现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其实这个同一个八字的人也很多，但是如果说这个八字把他的一个重心，或者说多读书多学习，然后稳住心性之后再成家， 晚婚晚育，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是可以避掉的。因为本身身弱的话，就像是我们说身弱不担财，对吧？对于男生来讲的话，除了钱财的财，老婆其实也是财的一方面。就是你初期的时候，可能对于处理感情问题上其实也不是很理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慢一点可能这个八字也没有那么差。
对，而且其实话说回来，叫什么反者道之动，是吧？身弱人你就反着来，反着干，反着干你就能成功。哎，当然这话开玩笑的了，这个还是得这个个人看呀。其实另外一个八字上的线索呀，也是他自己放不下自己女儿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哎，而且我们讲片名是啥，暴雪南风。男这个字儿在这个影片里面一直是一个贯彻的线索，男主角最后的命运也是要去南方啊，因为在他的八字里边，女儿和南方是同一个相。我们通常说男命以啥为女儿啊，就有一个这个我们经常说的是正官嘛，官杀啊，正官是女儿，七杀是儿子，而他的这个正官正好就在他旁边是啥，是丁火月柱天干火呀，火当然代表南方了啊，所以算命的陆毅才会说你女儿未来可能去南方发展。但是身弱的八字为什么离不开克制自己的这股南方火的能量呢？可能有的人就会有点奇怪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考虑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我们就知道有个东西叫做啥，十干喜忌，是吧？这个庚不离丁，就是说庚金日主它是啥，它是完金，完金需要有火来炼才能成真金。我们通常说那个真金不怕火炼嘛，庚金日主人就是容易找麻烦，啊，就是越有麻烦事我越能成功。他和他女儿之间这是不是有点麻烦事了，是吧？其实就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微妙作用关系，看似矛盾却又能统一在一块儿。男主的庚金你离不开火，你离不开你女儿，你放心不下你女儿，但是如果你真的靠近火你就会受伤。这就是未来他和他女儿的一个关系状态，一旦再次见到女儿长大成人，很有可能一个激动投案自首了，受伤了，他这个估计十有八九的死刑嘛，对吧？但是呢，九年以后，也就是说他女儿可能就二十多岁了，因为我记着电影里面说他女儿现在是十一岁还是十二岁，有点忘了啊。
十二岁，
十二岁。
要是看他时间的话，应该是零七年生育。
对，然后呢，对吧？你看夏一小师姐多么认真，
猜测
哪年生的都想说哪年结婚呢？回头也看看啊，跟导演对对，回头咱们啊，那个时候他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即使他入狱了，被判死刑了。可能也就没有太多的遗憾了。其实是一个，动了上天动了恻隐之心吧。于情于理呢，于法律来说犯罪了，于情来说呢值得同情一下。
确实。
所以这个小短片我感觉和我们之前讲的漫长的季节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的时候一些人物的命运它都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一些元素来设置的。当然还有一块重头戏，就是在电影里面直接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陆仪在看香的时候发现一个外应，而且看香这个手艺或者是手段嘛，也是出马必备的一个技能了。好几个镜头里面都在，这个电影里面直接交代了啊，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高潮那个部分，基本上也是由看香推动起来的。
对。之前的时候我们有说过，那个香的话其实它断了两边的，其实就是两短一长。如果说有人看过那个林正英的僵尸先生，其实它里面有说到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说人最怕三长两短，香最忌两短一长，家中出此香肯定有人丧。然后这个镜头的话，他问两个人还在吗，其实就是这个香会掉了之后变成了两短一长的时候。看香这一块因为要看的东西比较多啊，还有一点，其实这个镜头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征兆，就是这个香灰的弯曲的这个状况。如果说有人研究过看香的话，可能也有听说过这个孝服香，其实它这个的话就叫孝服香。我感觉导演真的还挺有心的，就是不管是从二十四香谱还是七十二香谱里面看，都不是特别急的一个这个香。然后另外的话，大家也不要太迷信啊，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香的成分啊、材料啊、质量啊包括密度，很多的这种影响因素太多了，尤其是还得有外力相助，所以说大家即使看了这些香不是很急，或者是有一些凶的这种情况，大家以娱乐为主啊，娱乐为主。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在有经验的人指导之下再去预测
对，
不然你其实不如自己扔钢镚会更合适一些啊。
嗯，
这个大家这个可以遇事不决扔钢镚啊。其实呢，如果我们按照算命老阿姨保住了男主角九年人生这种情况来算，就是我们之前的推理如果是合理的，那你说他算不算介入了他人的因果，而且属于强行的逆天改命了？
多少有那么一点，
是吧？有那么一点，而且从八字上看也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但是我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了，就是因为我看一下二一年嘛，二一辛丑年嘛，他庚金有一点傻相啊。辛丑底下坐着丑土呢，庚金入木与丑嘛，对吧？虽然咱这个谈入木这件事儿不完全能这么看，毕竟天干还透着呢，但是也是有那么一点儿，不是入玉就是入木的相，坟墓的墓呀，是吧？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未见得不是一种观音菩萨渡人的方法。这两天其实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是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而且我从身边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觉着夏一小师姐就是上天安排下来来渡我的。对的，我很认真的在思考啊，尤其我发现就是其实这个夏一他的境界是挺高的，虽然他有的时候有点不自知自己的境界高，咱也不好说他是谦虚啊还是这个故意的，是吧？但是他确实是不断用在自己的这种自信在感化我，真的真的。我举个例子、
哦、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大家众所周知我是个小鬼水，是吧？有时候呢心可能太细啊，是容易多愁善感，也是有可能的。临事的时候呢，说好听点是叫啥，爱思考，是吧？说难听点呢，就是爱瞎琢磨啊。这个，你参禅悟道，你参不透，就经常让自己走进死胡同啊，跳不出来，想太多。但是与此同时，啊，身边的我们的一些朋友都会觉着这个夏一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心大的人。我这些日子就发现，夏一的这个心大的这个状态，在别人眼里是心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叫做啥呀？自性作为，不昧因果。不昧因果，没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禅宗哲学说到的那个百丈禅师的公案呀，就那个老狐狸啊，不昧因果。哎，为啥呢？就是我也不是纯粹商业互吹啊，就是我是说一点确实实在的。
我听听你吹我的理由。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人活的想要少一点烦恼，想要洒脱一点，想要心大一点，就必须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放下一点东西，你才能心大，才能洒脱。放下这个是很难的，你拿到手里的东西你再把它扔了，你心里能不去想，你不去顾及这个东西，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压根没想呢？
那就是你放下了，那就是叫什么，自性作为。按照自己的心性，你就是该拿的拿，该放的放，有的时候都想不起来拿，也懒得拿，是吧？就自性作为，不昧因果。
你确定是在夸我吗？
对对。然后我就是放不下嘛，徘徊犹豫，拿在手里很久，最后经常就走入恶性循环了。啊，反正我现在想明白了，今年你给我结婚，你不是和我结婚。你知道你是干啥了吗？
我是来渡你的。
啊，你是躬身入局来渡我的。
那我是来渡劫的吗？
对，没，咱俩别走一块儿了，容易遭雷劈，是吧？然后这个，反正就确实跳出恶性循环了，这点确实是夏一小师姐在渡我的。哎，和那个老阿姨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当然了，这是边开玩笑边说的呀。这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吧。这个，
但是确实是，其实我觉着这个。老阿姨啊，她动了恻隐之心，也是因为这个男生他在表达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女儿，其实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所以说能够有这个阿姨来渡他，也是因为他确实也发了他的一些善意。然后其实我觉得身边很多人都是来渡你的，也不是说渡你啊，就是我也是，身边很多人都是来帮助我们的。但是
你刚才是指着我说渡我的，是吧？周围的人。
没有没有，
注意啊，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能够渡你的人，但是前提呢是你要去发善心。因为你想想，这个阿姨去渡这个男生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男人当时去表达的时候发出了对女儿的一些这种爱心吧，所以说阿姨才会去帮助他。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那么坏的话，其实这个阿姨可能也就不会渡他，不会帮他了。
对，其实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有讲过类似的，你如果要干预别人的因果呀， 它是有一些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
嗯
啊，而且这个道德规范其实是从什么的角度来说，是从这个命理师或者说是玄学术数从业者的角度来去说的。在介入人家的因果之前，你要谨记十条原则。
嗯
啊，它也算是命理行业的个人行为规范了。
嗯，
这个呢就是袁树山的星家十要。哎，当然其实我一般还是倾向于把利弊都先摆出来，摆在台面上，然后咱告诉夫主在哪些环境哪些状态下，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去做，然后让咨询者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也是一个比较符合我自己思路的做法了。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是分情况来看啊。星家十要我们应该是在讲命理江湖门派的那期节目里面讲的啊，一共十个关键词：学问、长辩、言语、敦品、廉洁、勤勉、警力、智生、济贫、节义，是十个吧？啊，这个别漏一个。其实呢，这些都是你在干预别人因果的时候要注意的，你的发心的一个状态。
嗯，
哎，是真的想帮助别人，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迎合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必备的一个素质。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学问啊，星命虽为小道而所系大焉，啥意思呢？就是你自己要有学识有学问，不仅把星命学当做一门技术，还要把这门手艺当做一门学问去研究，而且还要去学习去洞悉人情世故和各种领域的知识啊。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算命先生他一辈子没上过班，那我能知道上班的苦是什么样的苦吗？很难。
对，
即使他技术非常非常的牛，但是他也没有同理心去对你起到恻隐之心，或者是知道如何指导你在生活工作中，尤其是在事业上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对吧？
对，
所以星命虽为小道而所系大焉，尤其是在古代通过读书而成才，考科举，他科举固然可以出仕为官，为天下苍生而造福，是吧？天天将大任于斯人也了，就是吧？但是通过读书，如果没有成才，亦可以有一技而养身。什么意思？古时圣人不在朝廷为官，必在医术与占卜行业之中。占卜可以解决未知疑问，医术可以治疗疾病，都是为民间生活日用所必须的学问。所以呢，你要懂，你才能帮助别人。再比如这个叫什么智生，啥意思？凡为人推命，当主其得意时，准节用度，历戒奢侈，是吧？已有余资，多置恒产啊，免至失意时，亦无济贫而遗悔无穷啊。什么至于纨绔子弟推命，又当劝其保守就业，务求急功以免失败啊。大概意思嘛，反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有点反者道之流那意思了啊。总而言之呢，这些星家十要、哎、都是讲的这个关于你如何去作为一个从业者，或者是就是作为一个咨询者的朋友，去帮助他们去这个指导人生也好，去给他们一些建议也好时候的发心的问题、啊、和一些必备的素质的问题。
感觉不仅是命理师，其实对身边的人其实也是可用的。
对，具体的呢可以去看我们那期节目嘛，是吧？回顾一下这个命理的门派，哈哈，以及一些星家十要具体的东西，我们在这儿就不赘述了。之前的节目里讲的其实挺细致的了啊。
嗯，
好，本期讲了这么多呢，最后我借用《寒窑赋》里面的几句话来上一下本期的价值观啊：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只有大家都知了明晰了因果，既不忽视因果，也不受因果的羁绊，凭借自己的本性行事啊，像侠义小世界一样，才能做到自性自在，度己度人啊，坦然的面对人生中的跌宕起伏。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明了了这些人间的世态循环，其实这些起伏变化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天地循环周而复始而已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嗯、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就上到这里了、
嗯、
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就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见。
下周三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